日本突然宣布大消息，大规模备战开始。俄罗斯向中共下手，宣布禁用微信。中共运俄弹药原料出包，哈萨克同俄罗斯分手。中共两会废除寻衅滋事罪，律师话唔可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前正值台海危机紧张升级之际，近日日本政府的一个最新举动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大臣正式宣布，日本将在10年之内在全国建造大约130个弹药库。观察人士猜测，日本可能在度为一场大规模战争提前做准备。综合媒体报道，共同社在3月2号的消息，日本国会在3月1号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开始就新年度预算案审议。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2号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全日本建造大约130个火药库，用于储存弹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建造弹药库话，将基于相关法令、顾及安全层面，例如同周边设施确保足够距离等，强调全力保证安全。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岸田文雄明确表示，绝不会超出宪法、国际法、国内法的范畴。他指出，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之路，准备装备好重要，但是问题是怎样运用。好多国家对日本拥有反击能力都表示理解。据悉，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将着手在青森、大分两县的自卫队设施内新建共4栋的弹药库。对此，日本媒体分析表示，对中共来讲，日美在职责分工上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是盾，美国就是矛，但是这个分工将明显发生转变，日本未来将承担起从曾经做过的矛。现在日本专家分析指出，中共的所作所为将日本一步步逼上梁山，迫使安倍编织围剿中共的大网。虽然安倍不幸辞世，但这张围剿中共的大网却日益坚固。事实上，2022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就显得异常冷清。日中之间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人权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上对立深化，正是中共一步步将日本逼上梁山，变成反共死敌。另外，在2022年底，日本政府批准了国家安全战略等3份文件，作为未来10年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部分是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这个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针对日本的大动作，有观察人士表示，面对北京日益扩大的军事威胁，日本从实战出发，加强军队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抗战能力，并将使到日本具备攻击敌方的反击能力。此外，日本将同美、澳、印加强合作，并指明日本继续推进自由、民主、人权。这个主要是强己以制敌的外交。国防组合设计就是针对中共，可谓悄悄自明。外界还注意到，有迹象显示，日本去年就已经提出过扩大弹药库的想法，而且是计划要将储备量提升到同美军相当的水准。如果按照这个储存规模来讲，日本是在度为一场全面而且规模巨大的战争做准备，瞄准的就是中共。至于现在的日本对中共从忍气吞声走向强力反击，是严酷的现实令到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和国民觉醒的结果。历史事实让日本认识到，中共反日是他独裁体制实现，是维持他统治的需要，中共政权的存在才是问题的根源。在今日，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的消息显示， 2023年3月1日起，俄罗斯禁止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公职人员使用包括中国微信、WeChat 等9款应用软件。消息一出，引发中国民众热议，表示中国的主流媒体集体闭嘴。美国禁抖音纷纷表示反对，俄罗斯禁止微信就鸦雀无声。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俄罗斯联邦对联邦法对 149FC 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进行了修订。俄罗斯从2023年3月1日起禁止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公职人员使用部分外国企业营运的社交软件应用，其中包括微信、WeChat、Telegram 等9款应用。据悉，微信是中国最大的社交通讯软件。根据它所属的腾讯公司官方消息，截止到2016年12月，微信用户全球一共有 8.89 亿，而注册用户就高达10亿。之前有报道指，中共当局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监控。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敏感词，同样会受到审查。美国 Slate 网站杂志曾经报道，当你在微信发出一条短信，它会通过由腾讯托管的中央服务器，无论你身在世界哪个地方，所有经过这些服务器的数据都很容易受到监视和审查。而且安装在 iPhone 和 Android 系统上的微信和它的辅助功能，可以激活手机、microphone 和摄像头，追踪你的位置、访问你的地址簿和照相簿，以及拷贝所有这些数据到他们的服务器。这个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就给监控者提供一个简单的后门。事实上，俄罗斯政府近年来亦都不断提高对信息安全的重视，陆续采取了实际措施来限制外国企业在他境内运营的一些社交软件应用的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根据媒体报道，早年的俄罗斯曾经宣布过禁用中国社交产品微信 WeChat。俄罗斯联邦电信局还曾经将微信纳入屏蔽网站名单。根据俄罗斯说，封禁是由于微信违反了俄罗斯的网络监管条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月27日美国白宫已经要求政府机关在30日之内确保在它联邦设备和系统上禁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为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禁具派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了。然而对比之下，反观中共政府对这次俄罗斯宣布禁止微信的举动就罕见的沉默，和对待美国的态度自然相反，这样引起舆论的热议。有民众嘲讽表示，美国禁个抖音强烈表示反对，俄罗斯禁止微信鸦雀无声。自从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的火坑以来，很多人都注意到向来被莫斯科视为后院的中亚国家的动向。近期外界发现中亚国家开始出现了一股去俄罗斯化的浪潮。近日，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企业协会负责人艾贝克巴里索夫透露，哈萨克斯坦正在发展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并计划派遣国防工业代表访问土耳其。综合媒体报道，根据土耳其半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企业协会负责人一号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该协会希望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认为土耳其军队已经成为北约第二强，他的军工业成功的典范值得哈萨克斯坦好好学习。巴里索夫表示，在与土耳其军工业合作生产方面，可以从组装无人机零件开始，我们亦都想生产所有北约标准的弹药，其中特别感兴趣的是生产155公里榴弹炮。如果土耳其还未准备好全面联合生产无人机，这样或者可以从无人机维护合作开始。同时他亦指出，转向北约标准是哈萨克斯坦军事生产商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 台湾媒体自由时报评论指出，中亚国家普遍认为以乌克兰的国土和实力都被俄罗斯侵略，所以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哈萨克斯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来自普京。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的一次访谈，当时有哈萨克民众问普京，哈萨克未来会不会同乌克兰一样被霸占？结果普京回答说，哈萨克过去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而且他还补充说，哈萨克留在俄罗斯世界才有价值，哈萨克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俄语国家。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是，近日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海运河运署3月1号发布消息说，一艘悬挂中国旗帜的货船永星56号当日在塔达海峡沉没，货船上面有21名中国籍船员已经被转移到救援船上，没有人员受伤。该船载有近3万吨货物，直接损失达到上亿元。根据了解，永星56号装载 2.9 万吨氧化铝，这个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亦都是制造温压弹的重要原材料。对于外界质疑中国货船上的这批材料是否运送给俄罗斯用来制造温压弹有关联。资料显示，温压弹是在燃料空气弹基础上研制发展而成的新型武器，采用温压炸药、富含铝、硼、锗等物质的高爆炸药，利用空气炸药的温度和压力效应提高爆炸威力，产生杀伤效果，俗称为亚核武器。2022年11月，俄军为了逼基辅上谈判桌，在战场上首次使用温压弹，爆炸威力巨大，乌克兰军阵地和堡垒全部被摧毁。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两会3月4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提出取消寻衅滋事罪，引发各界关注。法律专家分析，中共不可能取消。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广东律师朱征夫在2023年当选中共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向正在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他在2008年到2022年期间曾经两度当选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一直呼吁取消该罪。朱征夫认为，该条法律由于各地执行标准很不统一，定性严重缺乏严肃性，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亦都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中国大陆一名要求匿名的律师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取消提案年年都提，年年都不取消。他说，这个是很典型的口袋罪，因为法律上定制一定要很具体，它是很抽象，以前的流民罪演变过来的，应该取消，我觉得它不可能取消。基本上各种对政府有批评、有建议、有不满的人，通通都可以用这个罪名来拉，所以这个罪名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罪名，所以不会取消。原北京律师赖建平指出，现代社会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主要有两个基本的刑法原则，一个叫做罪行法定，一个是叫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就是任何公民在依法审判前，法律上假定都是没有犯罪的。而中国十几年前都采取的有罪推定，即是任何人都是个罪犯。无罪推定是国际人权公约保护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赖建平表示，罪行法定就是要在法律条文里面清楚写明某一种行为在什么情况之下和条件之下构成犯罪，这样的罪名可以判怎样的刑罚，公民才知道我做了什么就会构成犯罪，我会承担什么的后果。如果一个国家要贯彻实施了这两个基本的保护人权的基本的刑罚措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讲明这个政权具有了一个法治的状态，统治者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就不可能用莫须有的罪名。赖建平说， 但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他就是害怕这个法治状态，如果什么都是一个法律规定，清清楚楚严格按照法律办事，那你犯了罪，你也不能够免了你的刑，你没有犯罪，他也都奈何不到你，总之他就没办法进行这个人治，因为专制本身就是人治嘛，他不愿意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嘛，他要有所谓的主观随意，所以中国的寻衅滋事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三个都叫做口袋罪。赖建平认为，中共专制政权的刀把子主要依据寻衅滋事罪来迫害、压迫、奴役中国人民，所以这个罪名是不可能取消的。如果寻衅滋事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三个口袋罪取消了，那就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